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请翻开《大智论讲义》卷59。我们先看一下讲义1675页。上次稍微提到波罗蜜跟舍利来比较的话，佛请问弟士说，那这个两个你要取哪一个啊？那弟士他说他要取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是本啊，舍利是末啊。啊，接着有做一个譬喻啊，般若波罗蜜它具备种种的功德，就好像摩尼宝珠啊，如意宝珠哎。能够随心所欲，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那舍利呢，就像功德的住处啊，就像装这如意宝珠的这小箱子一样啊。那舍利不一定是指遗骨了啊，就是我们这色身，不论是凡夫或者是圣人，这色身的这个肉体啊，即使是活生生的，也是可以用舍利来称呼它啊。那在1675页讲义这里有提到，即使满十方恒河沙世界这么多的舍利啊，那如果说跟般若经卷较量的话，那还是取般若比较殊胜啊。为什么呢？请看1676页。是因由，因为般若波罗蜜中生诸佛舍利，这舍利之所以值得供养尊重，那是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的熏修的缘故。那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舍利，可以在人天中受福乐，以福德因缘故当得净苦。如果我们能够持诵般若，就能够具足这其他的五度啊，也能够具足三七道品，乃至能够具足十八部共法，过二圣地乃住菩萨位。菩萨位就是菩萨正心离身啊。那住菩萨位，菩萨位如果依大智论来说，大致上它是在无生法忍那个前后。那住菩萨位也可以得菩萨神通啊，从一佛国到一佛国，他利用神通游出佛国啊，到佛的世界那边去供养诸佛，或者是听闻佛说法。菩萨为众生故受身，随其所应成就众生，这是故意的啊，为众生而示现身。那为众生示现，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有可能做转轮圣王，或者是刹利大性等啊，随众生情形，那应以何身度，他就现什么身。来成就众生啊，所以最后说，弟子说，世尊他并不是轻慢舍利，也并非不恭敬舍利啊，而是因为舍利因为有般若波罗蜜的熏修啊，他才显得尊贵啊。好，下面这个地方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跟我们底下要谈的有关啊。有人遇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世界中现在诸佛法身还有色身，那么应该要听闻受持读诵正一念般若，乃至为他人广说，如是当见十方无量无边世界的诸佛法身色身。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罗蜜，亦应以法相修 念佛三昧啊，这个地方留意。因于法相，这里的法相，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啊，如脚注76倒数第二行，事实应以法性修习观佛随念啊，那观佛随念就是念佛三昧，嗯，所以罗什是翻成法相，那玄奘大师翻成法性啊，那性跟相有时候是通用了啊，那像这个地方就是两位大师翻的不一样，但是指的是同样的内容，但是有时候性跟相意义有些不同啊，啊，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印顺导师的《中观经论》啊，性与相，还有种种的不同啊。那哪些不同呢？性比较偏重在理方面啊，相比较偏重在事啊，一个事一个理。另外性比较偏重在空啊，那相比较偏重在有，种种的差别，那性比较着重在平等啊，或者说性是内啊，相表现以外啊，种种的外相，但是内在的内的性啊，有这一些意义上的不同，嗯。不过这个地方啊，法相或者是法性，接着下面会谈啊，它是指有为的法相、无为的法相，或者是有为的法性、无为的法性啊。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想要见现在诸佛啊，这里并不是说修念佛三昧哈，它是应当要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读诵正意念般若波罗蜜啊，那这样子行持般若波罗蜜，然后应以法相来修念佛三昧啊。那法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请看接着后面的经文啊。1686页，复次，世尊，有两种法相啊，一个是有为的诸法相，一个是无为的诸法相。那如果玄奘大师的翻译，那就是法性有二，一者有为，二者无为啊。那什么是有为，什么是无为呢？啊，请看1687页讲义。云何名有为诸法相？所谓十八空中的智慧啊，有十八空的智慧，或者是37套品中的智慧，还有佛实力是无所谓四外智十八共法中的智慧啊，另外还有善法不善法中的智慧啊。这边或许大家先稍微思考一下啊，善法中的智慧应该是好的啊，啊，那为什么要提到不善法啊？再来，有漏法无漏法中的智慧，还有世间法出世间法中的智慧啊，这些都是有为的诸法相。那如果玄奘大师的翻译，他不只提到善非善，他还有提到无忌啊，无忌就是非善非恶。这样的智慧也是属于有为的诸法相。那我们怎么观有为诸法相的智慧来修念佛三昧呢？啊，等一下在论的时候再谈。那另外，什么是无为诸法？无为诸法相啊，若法无生无灭，无住无异，就是没有生住异灭啊。也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这样的诸法自性。 但是这里说的诸法自性，并不是说哦这些法有一个实在的自性哦，它是诸法无所有性，是菩萨自性。所以这里所说的自性，其实是表示无所有性啊，其实就是空了啊。这个是无为诸法相，嗯，好，那第四这么说以后，佛告释提梵音啊，如是如是，我就速成他的说法。说过去诸佛因般若波罗蜜而得无上菩提，啊，过去诸佛弟子也因般若波罗蜜得诸二三世果，还有辟支佛道。那这里或许大家会觉得奇怪了哈，那过去诸佛因般若而成就无上菩提，过去诸佛弟子难道大家都只成为二圣吗？啊，难道没有菩萨跟着修般若而成佛的吗？啊，那这里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就比较清楚啊。玄奘大师这里是翻成过去诸佛声闻弟子，也多一个声闻了啊，还有独觉。所以这里不要误会啊，说过去诸佛的弟子每个都只有成二圣，嗯，不是，他是特别是指过去诸佛的二圣弟子啊。那如果是菩萨的话，他修一修，也是因般若波罗蜜，最后当然也是成无上菩提了啊。那过去诸佛如此，未来现在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啊，一样修般若的无上菩提，未来现在诸声闻弟子还有独觉也因般若波罗蜜而得声闻菩提乃至独觉菩提啊。所以他所修的法其实都是般若波罗蜜了。那三圣都是同样修般若波罗蜜，但是成就不同啊，有的成就声闻菩提，有的成就独觉菩提，有的成就无上菩提啊，有三种菩提。嗯，那为什么大家同样修般若波罗蜜，而却成就不同的菩提呢？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意中广说三圣意。以无相法故，无相法故就是以无相为方便啊，这个我们上次有说过啊，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以无相为方便。下面这个都是一样啊，以不生不灭为方便，以不垢不净为方便，以无造无作为方便啊。不入不出，不增不减，不取不舍为方便。嗯，所以说即使是广说三圣法，但是都还是不为实相啊，一样是不垢不净不生不灭。嗯，但是这样子广说三圣意啊，这是以世俗法来说啊，并不是以第一意。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啊，它没有此岸彼岸啊，高下平等不平等，有相无相，世间出世间，有漏无漏，有为无为，善不善，啊，没有这些对立。甚至呢，以时间来讲，也过去不可得啦，未来不可得，现在也不可得啊。所以说，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何以故？真正的实相般若啊，它就无所分别了啊，不会取二圣法，亦不舍这凡夫法。那其实也不只说不取二圣法了啊，甚至佛法、菩萨法一样啊，不因为它是圣法可贵而取，那凡夫法啊，比较杂染呢，有所舍，甚至的实相般若，他就没有这样的对立啊，是不取不舍。好，第四白佛言啊，第四赞叹 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知一切众生心。众生心里所想的他能够知道，但是呢亦不得众生乃至知者见者，亦不可得。就是说他虽然知道众生每一位众生心里想什么，但是不会执着众生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啊，这些他不会执着。换句话说，就是证得我空众生空了。那菩萨虽然观一切法，但是呢不得色受想行识，也就是照见五蕴皆空。那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也不可得，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也不可得啊。眼处因缘生受，乃至意处因缘生受，这是六受啊。不得三七道品乃至十八不共法啊，甚至无上菩提也不可得，不得诸佛法啊，连佛也不可得啊，就是观众生空还有观法空啊。虽然知一切，但是呢不会执着我众生啊，甚至无上菩提不会执着我，也不会执着法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啊，他非般若于一切法依有所得而出现故啊，他并不是说有所得而般若才出现啊。何以故？般若波罗蜜性无所有啊，就是都没有自信呐啊，也不可得。所用法不可得，处亦不可得啊。这个、后面会提到哈，就是菩萨在修般若，那得无上菩提，所以能得的菩萨啊，修行者，那菩萨不可得，所得的无上菩提也不可得。那么所用法啊，比如说菩萨他修般若波罗蜜，波罗蜜是菩萨所修的法，这些法也是。般若波罗蜜也不可得啊，住亦不可得啊，修得这菩提的处所啊，一样是不可得啊。啊，佛速成，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菩萨摩萨长夜行般若波罗蜜啊，啊，连无上菩提都不可得的，何况是菩萨？还有菩萨法啊，菩萨法就是菩萨所修的啊，般若波罗蜜啦，或者其他五度啦等等。那这个如果对照，这是从菩萨来说了哈。如果对照1687页，这里有提到声闻，还有必知佛嘛哈，还有佛。就是说这三圣的圣者都是因般若波罗蜜而得菩提啊，虽然同样是修般若波罗蜜，但是声闻他得的是声闻菩提啊，独觉他得的是独觉菩提啊，那菩萨在修最后成佛的是得无上菩提。所以如果以菩萨来说啊，能得的就是菩萨，所得就无上菩提，所用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啊。那如果以声闻来讲，能得的人，那就是二圣的这些人呐啊。那所得的，就是声闻菩提，所用法啊，这里所用法一样，他们都是因般若波罗蜜。那如果声闻的话，当然含摄他所修的三十七道品啊，乃至三解脱门等等啊。好，底下说般若为明导，以无所得为方便啊，进行六度啊。第四，他听闻说 三圣的圣者都是修般若成就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菩萨只要行般若波罗蜜就好吗？不必行其他的波罗蜜吗？佛告帝释，菩萨其实六波罗蜜他全部都要修，但是虽然是修六度啊，但是要以无所得为方便来行布施波罗蜜，还有行持戒波罗蜜，乃至行般若波罗蜜。当以无所得为方便来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他就能够悟得三轮体空，施者受者都不可得，所布施的财物也不可得。那当他以无所得为方便来修施罗波罗蜜，修持戒波罗蜜的时候，他也不会执着说，哦，我现在修的是比丘戒啊，我修的是菩萨戒啊，那也不会对持戒人有所贪着，对破戒的人他也不会起轻慢心啊，乃至行般若波罗蜜啊，他也能够知道这智慧不可得啊，有智慧的人他也不会贪染，无智慧的人他不会起轻慢心啊，所以不做分别，什么是有智慧，什么是无智慧。那菩萨行布施时，以般若波罗蜜做明导，能具足布施波罗蜜。同样的，修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如果以般若波罗蜜为明导，那才能够得到波罗蜜的明智。观诸法的时候，以般若波罗蜜为明导，才能够具足般若波罗蜜。一切法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一切法是什么呢？就色受想行识五蕴啊，甚至一切种子，都是以无所得为方便。譬如阎浮提诸树啊，就是南赡部洲啊，它很多树啊，有菩提树啦、榕树啦，各种不同的树。那这树长得不一样啊，种种叶、花、果，那它们的形状、颜色都不同嘛，那尽管有种种的颜色、形状不同，但是呢，它的阴影其实都是阴影啊，没有差别。不管你颜色是彩色的怎么样，但是阴影一样，同样的颜色啊，那诸波罗蜜，如果五度的时候，或许假如没有跟般若相应的话，也或许也都会分别哦，这是布施，这是持戒，那是忍辱。但是，一旦入般若波罗蜜中，智佛的一切智，那一样都是无差别。为什么？因为以无所得为方便故。第四白佛言，天主就了解了，说世尊，般若波罗蜜，他是为主导嘛，叫主归般若行，所以他赞叹般若波罗蜜大功德成就，一切功德成就，无量无边，无等功德成就。无等就是无上的，没有跟他平等的了，他就是非常高的啊。好，底下再举经卷啊，般若经卷来布施他人，来较量自己书写受持正一念般若啊，到底哪一个得福比较多？首先，较量自行般若还有经卷施他哪一个得福比较多。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书写般若经卷，恭敬供养尊重赞叹， 还有用花香翻盖来供养。如波尔波蜜所说正意念啊，就是书写读诵啊，乃至正意念啊。那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啊，书写波尔经卷来送给他人，那哪一个得福比较多啊？这个就是说啊，自己书写啊，供养波尔，跟你书写好这个波尔经卷呢，送给他人。哪一个得到福比较多啊？那佛开始并没有直接回答啊，到底哪一个得的福比较多？佛先反问弟士啊：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诸佛舍利，恭敬、尊重、赞叹啊，用花香乃至翻盖来供养，这是自己供养佛的舍利啦啊。那如果有人他分一部分的舍利，如戒指许，戒指许是小小的啦，他并不是整颗给你啊，或者全部给你，分一部分啊，如戒指许给他人啊，令他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那哪一个得到的福比较多？好，第四回答，如果从佛闻法中义啊，如果善男子、善女人自己供养舍利，那跟另外有人分舍利，如戒指许啊，令他人供养，那其实是以舍利分给他人的供养，给他人供养，他得的福比较多啊，胜过自己供养舍利。世尊，佛见是福利众生故，就讲佛本身了哈。佛将入涅槃之前，他入金刚三昧，那淬金刚身啊，就是化作末舍利啊，就是佛他入金刚三昧啊，然后就把自己的色身呢。化为很多很多人的舍利啊，那这舍利是要令弟子们供养啊。那我们之前有说过啦，就是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舍利啊，之后呢又还得般若，那又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啊，或者证得菩提。何以故？有人。佛灭度后供养佛舍利，乃至如戒指许，其福报无边啊，乃至尽苦故。佛速成啊，就是如果善男子、善女人书写般若经卷啊，自己书写供养啊，那如果能够书写经卷又。施给他人，令他来修学，啊，是以般若经卷施给别人，令他学的，这个得到的福比较多啊。好，底下又举这个经卷施他，还有为他解说般若经义啊，哪一个得的福比较多啊？那当然是为他解说。般若经义这个比较难得了哈，所以那福比较多。善男子、善女人，如般若波罗蜜中义，为他人说，开示分别令义解啊。那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呢，因为能够为别人开示解说，所以比起这个纯粹只是拿经卷给别人，你自己看了、啊，你自己去理解。当然，这更殊胜了啊！能够为别人开示，让别人容易了解，这福德更加的殊胜。所从闻般若波罗蜜，当视其人如佛，亦如高圣梵行人啊。什么是高圣梵行人啊？这下面会解说，就最后。高圣梵行人者，所谓 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就如果啊，有人能够解说般若波罗蜜，那这个人非常值得赞叹啊，应当把它看成如佛想，或者是很殊胜的梵行人啊，如不退转菩萨、阿毗跋致菩萨。何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即是佛啊，般若波罗蜜不异佛，佛也不异般若波罗蜜。好，底下啊，谈为什么般若这么殊胜。三世诸佛皆从般若中学而得无上菩提啊。就佛学这般若波罗蜜得无上菩提，那么高胜的梵行人就是不退转菩萨呢，他一样是学般若波罗蜜啊。那未来也会得无上菩提。这个都是大圣了哈。另外二圣人，声闻人学般若波罗蜜得阿罗汉道，求必知佛道人也学般若波罗蜜得必知佛道。那菩萨啊，这里的菩萨跟前面的高圣梵行人比较起来，下面这里的菩萨就从初发心啊，一直到入法位之前的菩萨啊，比较偏重在这边。就得不退转之前的菩萨一样，他们学般若波罗蜜而得入菩萨位啊。菩萨位就是菩萨正性离生啊。那正性离生如果以声闻法来讲啊，这个正性有的解释是涅槃的啊，有的解释为圣道。那离生的生有两个意思啊，有的解释为烦恼，有的是解释善根未成熟，还是生生的了，不熟了啊。那以声闻法来讲啊，就声闻的正性离生啊，就是能够修啊八圣道，那超越这未熟的善根啊，能够脱离烦恼，烦恼是生嘛哈，能够脱离烦恼，这叫正性离生。如果以大圣来说啊，那他这菩萨正性离生，他就不退转二圣了，他是会直向佛道，直向无上菩提啊。所以以大圣来讲，这菩萨正性离生呢，就是得无生法忍啊，算是大圣菩萨的见道位。以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必供养现在诸佛，恭敬尊重赞叹啊，花香乃至梵盖来供养啊。想要供养现在诸佛，当供养般若波罗蜜啊。好，底下世尊以本身成道时候为例子来说明，我见这些利益啊，这我就是世尊了哈。他刚得无上菩提的时候啊，做这样的想啊，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得无上菩提了，那么有谁能够堪受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依止而住的呢？就说有哪一位啊，是值得我供养的、值得我赞叹、值得我依止的吗？那这样子来思维观察啊，结果发现一切世间中，不管是天魔梵还有三门婆罗门啊，都没有与佛平等的啊，他们都没有办法跟佛平等了，那平等都不及了，那怎么会有胜过佛的呢啊？所以这样的想了以后，他想，诶，那我怎么成佛的？ 其实呢，我是依着般若波罗蜜而证得无上菩提啊，而成佛的。那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是我修学它，啊，依着它而成无上菩提吗？所以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呢，是值得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啊，所以我当还依般若而住，啊，供养、恭敬这样的法，这样的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佛又说啊，那我自己都供养般若波罗蜜了，已经成佛了嘛？他又这样的尊重般若波罗蜜。因为般若波罗蜜是佛母啊，好，那佛已经成佛，当然要供养佛母般若波罗蜜了。好，我自己都供养般若，好，也恭敬、尊重、赞叹般若，依般若而依止，好，依止般若而住。那何况善男子、善女人，他们还没得无上菩提，他们想要得无上菩提，那更应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怎么可以不供养呢？连佛都供养了，那善男子善女人那更应该供养啊！怎么可以不供养呢？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中啊，生诸菩萨摩萨，那菩萨中啊，生诸佛。以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啊，如果求佛道，求辟支佛道，求声闻道，都应该要供养般若波罗蜜，恭敬尊重赞叹啊。好，接着我们看论。前面有提到要以法相来修念佛三昧啊。那法相就有提到有为法相还有无为法相。那这里问到啊，为什么要说有为法相跟无为法相呢？啊，答曰：第四赞叹般若波罗蜜摄一切法，此中欲说因缘啊。因为一切法，那包括有为法、无为法啊，已经含摄了了啊。一般来说，就是有为无为可以含摄一切法。不过别的地方有的。还有提到不可说法啊，那那边所讲的先不说啊，这里它是以有为法、无为法来说明啊。那般若能够含摄一切法，那当然含摄的有为法、无为法咯啊。有为法相，所谓十八空、三十七道品乃至十八共法。这些的智慧都是有为法啊，略说善不善等，乃至世间出世间，是名有为法相啊。何以故？是作相，这作相就是有为了啊。但是有为法一定是生住异灭嘛啊，有这个有为相啊。先无今有，以有还无故，就有为法它有生住异灭嘛。啊，这里是说，用先无今有，已有还无来说明生住异灭啊。但是我们留意一下哈，请看角注151，大智论述这里所说的啊，已有还无，此不同灭无之无啊。这个并不是说无就是断灭无了啊，什么都没有，不是哦啊。啊，本来得一切种起，今得之大用故，名为今有。他说的今有啊，指的是他得到他的用啊，来说是今有。此起即灭啊，这个灭有死或者是灭啊，也就是才生即灭的意思了。刚生起来那就马上灭，他不会有停住的时候了。就即生即灭的意思，故云今无，所以这里其实是在描述有为法啊， 其实生住异灭。好，这里的住也不是说是永远停住了，不是啊。其实它还是这个即生即灭啊，用这个来说明，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无中生有啦，或者是最后又变成断灭无，不是啊。因为如果依大尊的对有为无为的看法，这个无为啊，它是不离有为，啊，有为也不离无为，所以它是互为因果相待啊，啊，它绝对不会去执着说有一个实在的生，有一个实在的灭啊。好，那什么是无为法相呢？与上相为啊，即是无为法相。那这有为无为都设在般若波罗蜜中啊。好，下面这个地方很重要哈，就是前面提到我们要依法相来修念佛三昧，但是怎么修呢？怎么观有为法相？怎么观无为法相呢？啊，那这里又分这个心发意的菩萨还有无生忍的菩萨不一样，他们修行的方法不同。如果是心发意的菩萨，他是依事地差别，有为善法是行处，就是说如果对于心发意的菩萨来讲比如说前面所谈的十八空啦、上七套品啦、种种啊，这些有为的善法，这是他应该要行的。那无为是他所依止的，无为是涅槃嘛啊，他是要依止涅槃啊。那其他的无记法还有不善法，这是应该要舍离的啊。以舍离故不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对照1687页啊，最上面有为诸法相，这里有提到十八空的智慧、三七道品，还有佛实力乃至十八不空的智慧等等啊。那有稍微提到善法、不善法中的智慧了，但是其他的无记法，还有种种种种的不善法，对不善法了解的了解，这里就不一一列举的了。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菩萨他要观有为法相的话，他是要行有为的善法，那要依止无为法啊，依止无为法就是涅槃，那应该要舍离不善法还有无记法啊，这是心发意菩萨所学。但是如果得般若波罗蜜方便力啊，应无生忍，则这个时候不一样了哦。因为有十相般若的无生法的菩萨，他不取不舍啊，他没有爱憎啊，他没有增减嘛，所以本来有为善法这些行法，应该要对心发意的菩萨，他可能非常心爱啊，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得方便力，得般若波罗蜜方便力的菩萨，他就不会贪爱这个有为善法的行法。而对于不善法、无记法，这本来应该舍的这些舍法，应舍的法，他也不憎恨啊。那如果对心发意菩萨来说，这个涅槃无为法是他依止的啊，但是对无生法忍菩萨来说，他知道这个无为法并不是实有，为什么？不离有为法而有无为法故啊。这无为法它其实不离有为法，但是相待而假立啊，你不能执着它实有，是故不依止涅槃啊。那我们看一下脚注157啊，导师在大正笔记这里整理一个表啊，非常好。 二种法相，一个是有为法相跟无为法相。有为法相是善法，以智慧为主，如经所说的十八空的智慧啦，种种的智慧，以智慧为主，这是菩萨所应该行的。那不善法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你要如实知啊，如实知这是不善法，还有无记法，这其实是应该要远离的。那无为法的解释就是诸法以无性为自性，也是无为法涅槃，这是对心发意菩萨来说，他是所应该依止，依止无为的。那这是心发意菩萨，他还没有实相般若，或许还有所分别嘛，他要行善法，离不善法，离无记法，还有依止无为法。对心发意菩萨，他就差别观。但是如果对于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无生法忍的菩萨，他就不爱行法，就是不会对善法特别起贪爱。那不增舍法这个舍就是不善法无记法应该舍，他也不会起憎恨。涅槃本来是当依止的啦，那他了解无为法其实也是不离有为法而假名安立的，所以对这样的无为法，这样的涅槃他也不依止，所以不爱行法，不增舍法，不依涅槃，他就能够知道无分别，对一切法知道无分别。所以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修念佛三昧。所以如果说能够到无生法忍这样来修念佛三昧的话，那就是实相念佛的啦，这个就是实相念佛的啊。那对于心发意菩萨啦，种种这可能还在观照般若啊，还没得到实相般若。好，底下佛述成，是以经中说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圣，那即使广说三圣，它都是以无相法为方便，以无生无灭为方便，这个都是以世俗谛来说啊。假如是第一谛的话，那就不可说了啊。所以为了众生了解，他以世俗谛来广说三圣。菩萨行诸法实相，虽能观一切众生心，但是不会对众生产生执着啊，因为他证得我空众生空。菩萨虽能行一切法，但是也能够知道一切法空啊，了解一切法不可得。何以故啊？因为他得无所得的般若波罗蜜的缘故。佛啊，认可，弟子的赞叹，菩萨经常这样的行，乃至无上菩提不可得，连无上菩提都不可得了，那其他的六度的行法啦，乃至恶法啦，那当然更不可得了。好，第四段想，那如果般若波罗蜜是究竟法，我修般若就好了，那何必需要其他的法呢？好，底下佛示疑，菩萨行六度，以般若波罗蜜用无所得为方便，就是以般若那以无所得为方便来合合其他的五度万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行般若波罗蜜。如果只是行般若而不行五度，那功德就不具足，不美不妙。譬如愚人他对饮食各种不是很了解，听闻这个盐巴 哎，如果加个盐巴啦，这个味道会比较好。结果呢，他以为这盐巴美味，之所以美味，就是因为有盐巴了。结果他只是纯粹吃盐巴啊，结果咸苦不堪呢。行者亦如是啊，我们要去除种种的执着啊，欲除浊心故啊。如果但行般若反堕邪见，不能增进善法。意思就是说，不要只是行般若啊，把其他的信啊、施戒等等这些善法也忽略的，那不行啊。那如果般若能够与五度合合，则功德具足，亦味调适，就是味道啊，啊。般若就像盐嘛，那你不能只是吃这个盐啊，也要其他的菜啊，对不对？那意思就是，不要只是吃盐啊，配合其他的菜。那如果说般若跟五度合合的，非常调和啊，那味道就美了啊，那才是功德具足，才是美妙。虽众行合合，不过以般若为主。如果布施等诸法远离般若波罗蜜，那就有种种差别。那一到般若中，皆一相，就没有差别啊。下面举个例子，譬如阎浮提有一个池，这个池很大啊，叫阿那婆达多池，它有四大河啊，它四边有四大河，那每一大河又有500小川啊，归向它。那这些都流入大海，那你所有的河流入大海的时候，它只有同一个咸味了啊，失其本名，本来叫恒河啦，或者本来叫什么河的啊，到大海它不会再分别说哦，这是恒河的水哦，那是什么河的水，都没有了啊，这失其本名，何为一味，无有别意。就像树木啊，虽然枝叶花果，种种形状颜色各有不同，但是它的阴影是没有差别的。那外人就问啊，你说阴影没有差别？有啊，阴影也有差别。树大，那当然阴影就大了啊。那枝叶花果大小形状各有不同啊，你为什么上没有差别呢？好，论主回答：遮蔽光，那影子才现啊。没有光的地方就名为阴影。这里所说的阴影啊，并不以大小、它的形状各异为它的内涵啊，就是这个譬喻只是说阴影，同样它没有实质了哈，其实都是如幻如化不实，而且同样都是阴影而已啊。问曰：行般若波罗蜜，读诵、受持乃至正一念，这个事情很难呐啊！那书写般若经卷给别人很简单呐。这两个功德不应该平等了哈？为什么你反而说这个书写般若经卷给别人胜过自己持诵正一念般若呢？好，注意论主的回答啊！独行啊，自己来读诵正一念虽然难，但是为什么不如以般若经念诵人呢？因为或以我心，就是他还有那个我执的心呢啊，有我执的心来读诵般若，所以功德比较小。那以经卷给他人啊，他需要有两个要件配合，才会功德比较殊胜哦。第一个，他有大悲心啊，给别人做佛道因缘；第二个，他是无我啊，他有无我的智慧，所以功德为大。如佛问弟是：如果自己供养舍利啊，又有人以舍利啊，如戒之许给别人供养，哪个得到福德多呢？ 答曰：“啊，给他人令他供养得福多，但是也有要件哦，啊，就是要无我的智慧，还有慈悲心，啊，具备这两个来给予他人令他供养。”啊，并不是说啊，我自己懒得练，懒得读般若经了哈，那我给你啊，那这样的话我的功德反而比较多啊，你好好念了啊，我功德会比你多，不是这样，但是有我的心啊，哈，又比较的心，这功德不大，哎，那无我的心啊，还有慈悲的心啊。那佛虽然不用福德，那为什么？佛已经不需要这些福德了，他为什么又把舍利给别人去供养呢？哦，主要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啊。佛其实是让众生众得度因缘的啊，为大利众生，所以自己住金刚三昧，自摧其身。不然就问啊，如果福德在心啊，那何必这么辛苦啊，把身体又摧为舍利啊，让别人供养呢？啊。好，这里说信敬心从两种因缘而生，有内外的因缘，内要正意念，外有好的福田，就像比如说你有好的种子啊，但是你的田也要非常好，那才可以啊。如果你有好的种子，田又非常非常肥沃，那收成必多。同样的，内心虽好，也应要借助外在的良福田，才能够得大果报。佛认可他的说，更他的说法啊，更自说，有人书写经卷啊，又有人与大众中广解其意，那广解其意的福德更多了哈，胜过只是单纯啊经卷给人。那这样的人很难得哦，我们要看这个人就像佛，或者如果做次佛。这个次佛跟如佛前面有说过啊。再来，佛以两种因缘来证成般若波罗蜜，比较殊胜。佛自己啊这样的说啊，其中一个就是三圣圣人都是从般若中学而成圣道。再来，佛本身啊，也是因般若而成，无上正等正觉。那现在还是尊重这个般若的法，这个法就是诸法实相般若波罗蜜。我更无所求，而都这样的尊重般若供养，那何况善男子啊，他们还没得无上菩提，更应该尊重供养般若了。此中说因缘啊，以般若那。而有菩萨，有菩萨可以生诸佛，有诸佛才能够利益一切世界众生，让众生得大利益。所以二圣人想要很快的安稳入三解脱门，都要供养般若了。二圣人都要供养般若，那何况菩萨呢？菩萨更应该供养般若。供养的方法，供养般若的方法，那除了香花来供养，这些财供养以外，更应该要一心听受乃至正意念。所以如果我们好好来听大智度论，来熏习般若波罗蜜的话，那也是供养般若。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